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主题是做主的门徒，蒙召之恩。今天要分享信息的是我们马建中长老，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我们声音洪亮、喜乐充满、大有信心的长老。预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好，谢谢贵丹。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可以在基督里，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的问安，我们也可以在爱中一同被建造。好，没有那个，好，怎么丢上去？好，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因为我常常在想说，这个门徒其实我们到底是信徒还是门徒？那信徒跟门徒差别在哪里？信徒跟门徒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其实比较简单的讲法就是，信徒就是有知识，那门徒就是愿意，那愿意去做。那基本上来讲，其实耶稣他呼召的是呼召，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啊，不是信徒嘛。所以信徒只是在我们的理智里面，我们实在是很愿意，但是更重要的来讲的话，其实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再成为他的门徒，也就是凡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也都愿意做。那成为门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简单的来讲的话，就是神所吩咐的我们都愿意去遵行，这是圣经的话。所以那我如果当我们体会说，因为你知道在安提亚教会，他们那边那有一群人信耶稣，当他们信了耶稣，他们立志活出耶稣所给他们的榜样，所以那有一群人他们就愿意说，他说这一群人真的是基督人，所以以至于那圣经里面记载说，门徒们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亚起手。所以我们不仅只是我们能够有信仰，而且更重要的来讲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够跟随能够遵行的榜样。那所以我们今年的年度的这个主题叫做夜深昼静，带上光明。其实现在的时刻是什么？现在的时刻真的就是一个夜深但是看不到光明的时候。那其实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可是你看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他一直讲的是什么？他说先有晚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好，第二天，第三天，都是先有晚上然后再有早晨。意思也就是说，其实人的生命常常是在晚上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生发思想，让我们能够成长的。所以那黑暗的现象，其实马太福音24章我们常常在念的，那这里面就讲到说这个有许多人会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最近那个Netflix 有那个什么以神之名嘛，就讲到各式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信仰，那而且这些信仰确实的都影响了许多的人。那这种东西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是需要 谨慎，那需要我们要是一个有光的人，才能够在许多的道理当中能够辨明是唯一的真理。那也讲到说第六节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必须有的。而但是呢，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个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其实会有很多人讨厌基督徒，因为我们所行的与他们不同。好，你若是都这个世界会爱那些跟他一样的，讨厌那些跟他不一样的。然后十一节说，有许多的假先知要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其实就是因为听太多事情了，以前单纯的事情就变得很复杂。我记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去欧洲，那其实他们有时候在那个时候网络还不太流行呢，还是看报纸的时候，所以常常在那个乡下地方有那个交叉路口上面就掉一个书包，类似书包的东西了，然后很多报纸就插在里面，然后说书包旁边就有一个小袋子，就是你拿了报纸就丢钱进去，啊，这个很单纯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就像是我们每次来城上城，外面的车子进来要交500块，哎，今天他没有跟我收，哎，啊。那交500块钱，我太太就问说：“哎，会不会拿真钱进去变假钱出来？”我不会啦，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不法的事情增多了，所以你现在在路上你做很多事情都很担心，说会不会这样？因为故事听太多了，你知道？可是你知道，那也有很多人在现在来讲，这个世界还会越来越加的黑暗，人心会越来越败坏。使得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所以我们要常常在教会当中，我们要一起做一些，我们要一起发光，要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让我们彼此有胆量，对不对？我们一起来有胆量，我们也能够在神的家中，让神的家中是充满光的，就像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当神咒诅临到埃及的时候，那圣经讲到说，那埃及遍地黑暗，只有神百姓的家中有光。同样的，在世界黑暗的时候，神的家必须要有光。其实在我们现在来讲的时候，那别人觉得最恐怖最困扰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可能讲到的是通膨。好，因为未来是怎么样，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像牧师一样你要对这个世局，要对这个世界它的走向稍微有一点点的认识。在2008年的时候美国的在市面上面流动的现金大概有1兆美元，那2018年那他们把它，因为经济持续的不振，所以他们就把它一直拼命印钞票，所以他们就把它现在变成4兆，而疫情以后到如今现在已经变成9兆。那个这个你好像听到1兆、4兆、9兆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你如果我举个例子，如果你非得要去 7 楼下的一楼 7 买东西，那楼下是 7 吧，全家好 OK 好了没关系，反正你就是一定要去便利商店买东西，便利商店的东西暂时就是那么多，可是你现在口袋里面的钱每一个人口袋里面的钱多了9倍，可是东西还是一样，然后你都是要下去买，然后他一样东西我们有100个人，那你想到最后结果，那老板会不会想说我干脆涨个价比较赚比较多？会不会？一定会嘛。这就是你钱变多了，但是东西没有变多，就会贵，就是这个现象。所以1倍、4倍、9倍就是这个现象，会来东西未来一定会涨价。好，那经济学是个很复杂的东西，那好比是你说开始好比好像 我们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整个世界现在好像中国跟美国要打仗，这个欧洲要打仗，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是美国他们，你是美国总统的话，你也会担心啦。川普就是看了这个，他会担心啦。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当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哈，那蓝色的线呢哈，是表示中国的产值。你看，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产值只有全世界的2%。然后2000年以后，它发生什么事情？它加入了 WTO。然后后来到2017年的时候，那中国的产值已经超过美国。那所以，美国它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为他自己找最好的方法。我们没有办法去讲别人什么。你知道这样一个可悲的现象，就告诉你，其实中国从满清到现在，中国一直都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走向，一直都没有办法。所以当这个美国他们发现有这个中国会要超越他，于是你想想看嘛，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日本第一，就日本就遭受到严厉的打击，所以日本整个的销售产值就往下掉。那中国同样的，然后美国就开始对付他的时候，那就产生了我们接下来我们所发生看见的这一切的东西。我们一天到晚听到说要打仗啊，打仗，那你也会觉得说，我们好像以台湾人来讲，台湾好像跟中国并没有那么大的过节吧。我们在不管你是说我们是在文化上面的一中，或者是我们是在血缘里面的一中，最起码我们跟他的关系还应该是蛮密切的。那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告诉你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因为这是在美国整个大战略里面他们的设想，这个也不是我说的，因为这个是国际形势专家，我当然专家有很多种啦，可是你要看见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全世界的央行集体哦，现在都在卖美元的债券，然后都在买黄金，那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动乱要开始。那为什么动乱要开始？因为以前中国大陆在2000年以前，中国大陆只有这个内河的海军。那2010年以后，中国极力的建造这个深蓝海军，就是可以在全世界运行的海军军舰。那所以因着这样来讲的时候，那我们美国人他们就会，传统来讲的话，美国就有三道防线嘛。第一道防线就是以韩国、日本、台湾，然后菲律宾群岛，这叫什么？第一岛链。然后第二岛链就是退到太平洋，然后以这是太平洋那些小岛，然后以澳洲成为他们的后备基地。那第三岛链就是在檀香山，那他们最后的一道防线。那你会期待世界和平吗？哦，我倒是没有那么乐观，因为圣经已经讲，我们刚念过经文已经讲了，这个世界将会越来越不如你所想象的。那在这一些的，在这一个，所以中国、台湾甚至于不是自己有能力决定要不要打仗。那这些事情是讲给我们恐惧吗？其实也未必。因为第二个讲到说带上光明的，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不要得着生命的光。路加福音也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什么黑暗。所以表示 表示我们需要有一个，我们跟随耶稣，你知道全世界都在耶稣的治理 之下，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那我们要有一个能够看见，就像是但以理他被抓在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看见君王一朝起一朝落，结果神借着天使告诉他说，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发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因为那尼布甲尼撒他傲慢，所以神就击打他，但在击打以前神警告他，但是他仍然自大。好，那所以那这个在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些事你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怎么样，敬畏神。好，因为这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神死为取的，谁能够使他成为正直呢？没有办法。好，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这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那在四福音书里面讲到，有一个耶稣在医治过三个瞎子，然后每个方法都不一样。好，那在路加福音这边讲到说，他走到耶稣走进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边讨饭，听见许多人就经过，然后问他说什么事情，他们说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面走的人就责备他说，不许他作声，他就越发的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耶稣就站住，吩咐把他领来，到了眼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这个愿望实在是非常的独特，因为他本来是在讨饭的，他是不是应该讲说，主啊，给我点钱，或者是说你要怎么样能够让我能够吃饱呢？可是他却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所以耶稣怎么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乱局当中，夜深昼静的时刻，光带上光明，那个光明首先就是我们要能看得见。若是我们不能看见，我们就会担心，我们就会害怕。但是耶稣明明说，你的信可以救了你。于是瞎子立刻看见，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其实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既被从罪中救回，我们就应该终身在神的面前用圣洁来侍奉他，终身。所以我们的这一生，不论耶稣有没有呼召你，其实你总是耶稣呼召说你来跟随我，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你也在跟随一样东西啊，你在跟随世界的潮流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人以为为善为美的事情，你也在跟随啊。那直到有一天，当耶稣在你的面前对你呼召的时候，你真愿意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有180度的改变。其实我们今日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神都已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呼唤我们，然后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定了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可是神又给了我们一个自由意识，让我们能够在每一次常常在我们并没有办法听见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声音，对不对？那可是我们却能够决定我们要不要遵守上帝的旨意。所以在这个困难的时刻，那神给我们能够看见什么呢？看见就像是所罗门献祭的时候，他献 他的现圣殿。然后那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为利米民的居所。求你垂看垂听仆人向此地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地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他这当然在列王记上第八章，这是蛮长的一篇，它里面主要告诉我们说，如果我所罗门他知道他的后代一定会背离神，所以那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一定会责打我们。所以他说，如果我们的百姓因着得罪你的缘故被迁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得罪你的缘故我们遭遇到瘟疫，如果因着得罪你的缘故我们碰见了饥荒，哦，是的，求神你就听我今天在你面前的祷告，因为这件事情可以转回，不是不能转回，只要怎么样，只要你的仆人和你的百姓在你的殿中来祷告。所以这个世界，台湾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前途，世界也没有办法决定世界的走向，但是基督徒却是有一个不可以忘记的责任，我们需要为这世代来祷告，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你知道当，所以你如果有跟我一起去过那个阳明书屋啊，哦，你就可以看见了哈，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那个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都很好奇。你看见什么？看见蒋总统他用自己毛笔啊，抄录的整本圣经，这是 一堆啦，整本圣经。我相信我们当中我是不好意思问了，搞不好有人连圣经一次也没看完过，但是哈，那个蒋总统他是抄录了整本圣经，所以我们只是看见一些事情。所以后来郝伯村在九十几岁的时候他决定受洗嘛，哦，为什么？倒不是有人传福音给他，那是因为那个时候讲日记，哦，被公开嘛，所以他因着他当过蒋总统的护卫长、侍卫长，所以他看见蒋总统的一些事情，但他并不明白。但是当他看了他日记以后才发现，虽然你可以从人的标准里面来讲他有很多可责之处，哦，如果你按照你的标准来讲的话，但是我也不认为，因为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权利 去批评一个跟我在不同时代的人，甚至于在不同的压力之下。然后可是每一个看过他日记的人都能够见证他是一个真基督徒。你没有办法想象，你没有办法想象他在那么挫败的那一些的年日里面，他整本日记居然没有骂过共产党，也没有骂过毛泽东，没有，他都责怪他自己，他都责备他自己。所以他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被日本人打，然后中国没有能力还手也不能还手，因为一还手的话就三个月就中国就会灭亡，这件事情是他知道的，因为他自己留日嘛，他自己就日本的军校毕业的，所以他知道日本的武力也知道中国的武力，他没有办法找到路。所以你看他日记里面这么写，他在困难的时候他起来，他夜间三次起床，跪在地上，然后求告他的神。所以你知道，我一直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不在我们的努力。你不要以为我们在哪一个政党来管这个台湾会有不一样的机遇，不会。 这个台湾的改变在于基督徒的决心，因为按着圣经所说的，你的仆人和以色列人，就是你跟我，我们需要常常在神的殿中，然后为我们所生存的国家来祷告。所以我们有光的现象是什么？有光的现象知道主掌权，有光的行为在于我们借着祷告来与神同工，让神的旨意可以使我们这地蒙受平安。好，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做神的门徒不是今天我们想象，也不是我们的喜好，而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预定。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命定，其实那个命定呢，是神的预定。好，那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四到五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什么时候计划的呢？是在创立世界以前，而并不是当你好像表现好一点的时候，有十一奉献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改变了，没有了，不是这样。但是神拣选了你，神在你生命里面，他就有一个计划，一个什么计划？加工计划。所以按照彼得所告诉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什么？试炼。你知道在统计里面要多少的金矿才能够炼出一盎司的黄金呢？五吨才能够一盎司，是一点点的黄金，而这些东西是要在火炼当中才能够做成的。所以我们所要知道的是，神早就预定我们要得着他儿子的名分。所以在我们今日我们所有的过程里面，神在当中有计划有安排。好，那这个那个，所以我们讲到说，神用慈神爱所紧紧的系住我们，在何西阿书里面就讲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的面前。这牛是很苦命的他要不断的做工，然后又主人又很担心说他一边做工肚子饿到处找吃的，以至于不太效力，就是偷懒就想吃，所以就把他用夹板把他夹住，不让他吃东西。那可是神说他要打开让他有东西可以吃。好，那这个，所以我们讲到说，其实神对于以色列人，对于彼得，我们今天讲到特别讲到彼得的呼召，不是只有一次而已。你看着在约翰福音，在四福音书里面，总共记载了神三次的呼召彼得。在我们按着时间的顺序，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十到四十二节里面讲到说，他说这有两个门徒嘛，他们听见约翰的话，那约翰说什么话？看啊，神的羔羊。好，所以他们听见这话以后，然后他们就跟从了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然后他就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然后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就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这是神在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那彼得被神呼召，然后呢应该很高兴，对不对？然后走一走，怎么就家里面有事就请假，然后就没回去了。然后第二次在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好，从那个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面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 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舍了王，跟从了他。你总说，哎，这些人怎么那么好叫啊？其实不是，因为他第一次已经跟随了，然后跟着跟着，家里有事就请假了。这是我乱讲的了，你们不要讲，反正就是没跟了嘛，这跟一跟就跟不见了。然后，所以当第二次耶稣又来到家，因为又来到加利利河的时候，湖的时候，然后看见他们，然后就再一次提醒他们说：“你们来跟随我，跟从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你看见他们怎么样？他们立刻舍了王，就跟从了他，立刻。所以做神的门徒啊，做基督的门徒是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你看他在这里讲到几件事情，他说，他们二十一节说他们立刻舍了王，跟从他，他把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放下来了。那换了你，你会这样吗？你是不是说我还要去有一些事情，我要去预备，要怎么样？现在不行啊。好，那可是耶稣从来的呼召都是现在。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来讲，就是你看所有耶稣在呼召的现场，都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都是这一些人，这一些被呼召的人，他们尽忠职守。真的都尽忠职守。马太是在哪里被呼召的？税官上面，对不对？那这个他们是在他们的工作职场上面被呼召的。你可以看圣经很多的东西都是这样，当他们在努力专注做他们现在的事情，要专心做，不是整天在那边有没有人在呼召我没有哦，不是，他们专注做他们的事情，神看重这样子的专注力。你敬重你的工作，那神来呼召你，然后他们，所以他们舍了他们的王，然后后来二十一节说，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补习。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辞了他们的父亲。我跟你讲，所有成为门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跨越过亲情。有人说，什么教都可以信，就是不能够信基督教的原因，是因为，我舅舅就是这样，他觉得说，那个圣经明明写着说，若爱神不这个，若爱父母亲胜过爱神的，就不配做他的做主的门徒。他觉得说这样子这个不孝嘛。其实你认真的去讲到这些事情，我先不讲说那是不是你的父母亲。其实我跟你讲，我们现在的人呢，很多的是以你的儿女为重，所以整天呢，你把你的儿女当上帝了，整天呢就是绕来绕去，所以只要儿女要什么就是这样子。但是你忘记上帝的法则，神是太阳。好，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应该是月亮。好，我们会绕着，那你绕着什么转？你绕着耶稣转，还是你绕着你的事情转？当你真的有事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神照着我们的，照我们的次序，是神就是太阳。那我们应该是以我们的神为我们的核心，以我们的中心。我们绕着神转，所有的需要仰望上帝的供应。所以这个路加福音的9:23，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你知道，上帝他神他拣选门徒的时候，他从来不强迫。因此他不强迫，所以他讲说，若你如果要，那你来嘛。好，你要来跟从我，若有人。然后呢，目标是什么？要跟从主。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像是保罗所教导我们的，你们应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教会当中有的是榜样，而不是戒律。就是告诉你，你需要做一做什么事情，二要做人，三要做人。不，你如果你自己做不到，你怎么能够要求别人做得到呢？ 所以教会当中我们需要的是榜样，耶稣也留着榜样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跟随。好，所以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目标，要跟随神。而跟随神的时候，你需要做一个决定，就当舍己。舍己的意思是你要把你的目标，你要把你自己的喜好，你要改变，你要放下来。那怎么样呢？一次的决定吗？哦不，你需要天天，你需要在每一天都持定这样子的态度，我还来跟随神，所以我要照着主所做的去做。那主怎么做？背起他的十字架。耶稣上的十字架，那我们是不是也该上十字架？就像保罗所说的，那如果我们真上了十字架，就人来看我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毫无动弹的能力，而 就这个世界来看，我在钉在上面了，那就着人来看呢，我们也在上面了。那其实十字架的意涵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人他在信仰当中他可以决定很多的，听了很多的教导。可是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教导，耶稣是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上？为了别人吧，不是为了他自己啊，对不对？那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要学习基督的脚踪，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我们也应该学耶稣一样，我们能够把我们人生的目标，你要能够跟耶稣一样，我们要能够为别人做，而不是每件事情都为自己做。你这样子的话会没有天国。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这人不能够只顾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你需要顾到别人的事情，这叫什么？这叫做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好，那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这边讲到说他说这讲到说第三次的呼召，也就是今天我们主题经文在讲到的，讲到的耶稣他第三次来呼召彼得他们。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在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其实因为那个在四福音里面，可能你有读的比较多的就是耶稣他有行过五饼二鱼以后，他讲到说有的人来跟随他是为了不是因为这道，而是因着怎样吃饼得饱。但是这群人这边没有写，所以他们应该不是吃饼得饱，他们是真的心中渴慕。那有多少人呢？所以一个海湾的地区让主讲的人都没有地方站，那应该人相当不少才对嘛。在有两条船弯在湖边，那打鱼的人，你知道我们他们以前的打鱼，现在打应该也是一样，因为你网打下去了以后就会勾到一些水草啦，会勾到一些不应该勾上来除了鱼以外的东西。如果你运气好一点，搞不好可以勾得到阿拉丁的神灯。那给了你个棒嘎。好像那当然他没有嘛。那其实你知道在这里有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的是蒙召之恩，是因为我们的神他来，他就是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真的是感谢神，因为神总是怎么样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常常来救我们的神。那可是当他拯救我们的时候，所以在诗篇里面说，圣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神不断的说，但是他把自由意志赏给我们，所以以至于我们常常我们忘记他的呼召，我们背离他的呼召。我虽然我们应该要舍己，但是我们却觉得我们自己还是蛮可爱的。好，那我们觉得我这样应该还好吧，可是问题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你知道以前我们在查考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在会幕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有什么尺寸啊， 只有一样东西没有尺寸，只有一样东西没有尺寸，洗桌盆，洗桌盆没有尺寸。那为什么？其实洗桌盆其实是让我们能够被洁净嘛，所以甚或于说，甚至于在这个真理的意喻里面，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圣洁的标准每一个人会不一样。那你不要用你的标准去定义别人，因为连我们的主他在设计会幕的时候，他都没有把那个定下一个标准，而是让我们怎么样，你到什么地步你就照着什么地步行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有时候我们神开我们的眼睛，就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我们没有什么资格去责备什么人。那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在神的眼中他都是独特的。好，所以我们讲到第二点，讲到说有一个更深的经历，信仰永远是必须要有经历才能够成为你的生命。你想想看呢，你从如今，你从接触基督的信仰到如今，你明白了多少事情？可是问题是，那这些事情真的成为你的经历吗？有吗？那缺乏什么？经历。不，知识要成为生命是需要经历的，我应该是这样讲。那所以当我们看见他这个在整个的会场里面，那很多人要来听耶稣的道，然后呢，耶稣却找了彼得，让他划船，然后成为临时的流动讲台。其实在这个水流里面，那唯一要出力的人大概就只有彼得了，因为他要努力的控制船，免得船撞到岸上去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整个会场不了多少人，唯一最忙碌的就是彼得。那耶稣讲到可能不是20分钟啊，也不晓得多久，但是肯定不会那么短，对。那所以那彼得一个晚上没睡觉，而且他是要做的是体力活，要打鱼，所以他那个整个还不断的要控制这个船不要靠近这个岸上。所以他就在那边好深的期待耶稣能够赶快讲完。其实因为这很多现在很多的教会，我所知道北美很多的教会已经讲台的时间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最多，那超过40分钟大家就会看表。我也听过牧师跟我讲，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跟我讲他有碰到比较没有礼貌的，到50分的时候他们觉得，其实我跟你说真的，这个是肤浅，是魔鬼给神教会的咒诅，肤浅。所以那在这整个的会场里面，那好不容易耶稣讲完了，但是他就跟彼得说，要提了个要求，所以现在帮耶稣划船已经算是彼得的加班时间，居然还要继续加，而且为什么？因为船网已经洗好了，很辛苦啊。那可是彼得，我觉得顺服就是蒙福嘛。那彼得他在这里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好，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好，那整夜劳力，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你读过传道书，你就知道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所有都是虚空。即便你觉得你现在你大有斩获啊。”可是问题是，有一天当我们如飞而去的时候，那你所留的这一切是实在的还是虚空的？不知道。当然就是 按着传道者他所说的，他说这就是虚空，就不复再存在了嘛。好，那所以当这个讲完了以后，那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因为对于彼得而言，耶稣是个外行人，那对于耶稣而言，他吩咐了彼得，然后那彼得愿意顺从的时候，那这件事情神迹才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其实上帝常常要求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困难里面，那不符合我们专业的要求，也不提，而且是一个我们常常在最不方便的时间。可是是不是你愿意顺服内心的感动呢？这个是，你知道神迹是要有很多的条件，神有命令，你有顺从。好，就像是火车的两条轨道一样，神有旨意，你有祷告，这个火车才会来啊。同样的，所以其实人这个下网捕鱼的这件事情呢，这个网啊，本来就是我彼得他求生的工具嘛。好，那他的希望就在这个网里面，你要讲说网者望也，这个网就是一个希望。但是有的时候你太专注了，你会不会变成你人生的网罗？就网罗的意思就是前也不行后也不行，你被卡住了。常常我们现在就是常常在一个网罗的情况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一闭上眼睛就会想到很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解决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卡在那个当中。所以有时候你心里面会一些短诗，其实是对我们蛮有帮助的。让我灵自由，使我能敬拜你。所以常常我们就专注在一些短诗里面，求神释放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从网罗里面被释放出来。于是当他们再下去的时候，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然后他们便呼召那船上的同伴来帮忙，然后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条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在一个困难里面，在一个困难当中，你知道只有一个神超自然的介入才有办法改变这个事情。好，那西门彼得看见神超自然的临近了，所以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当然有人是认为他一定是在耶稣在他的船上，他一边划船一边骂，就所以他心里面对耶稣非常的不满。然后呢，知道耶稣给他这么大的恩典，让他经历到他人生从来他是一个专业的渔夫，在这里这么多年，然后也是个优越的工作者，但是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渔获量。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为他曾经刚刚那一些的心，他就主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啊。可是耶稣怎么对他说？黄体字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其实重点在哪里？其实我觉得重点在不要怕。因为好像我们 每一次面对神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总是害怕。其实不要怕，圣经里面有几百个不要怕。好，然后因为神深知我们软弱，而且还告诉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因为信心跟怕是相违背的。好，那当你越认识这一位神，你就会越信，然后你就会越能够有平安。所以然后我们于是这个彼得他们就开始走上一个门徒的属天的道路， 今日也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要走上一条神呼召我们走着属天的道路。可是在这属天的道路的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有一点，我们需要你要是个门徒，你就必须要跟你师父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你就需要学习他，你要去要观察他。其实什么时候是我们聆听神给我们的声音呢？每早晨。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奇异经文里面，在诗篇的第五篇啊，第五篇的第一节讲到说，他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他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的祷告是用言语，但是其中我们言语没有办法说明白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思。所以一个 有声音的祷告跟一个没有声音的祷告，那在第二节说，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呼求就是呼救，呼求就像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马可福音里面那个瞎子，他不管人怎么说，但他大声的喊，他说大卫的子孙，对不对？他大声的喊叫，那叫呼救。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要怎么样，我们的要有从我们的心思到我们的言语，然后在神面前呼救，求他来救我们。然后呢，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愿，并要警醒。这是讲到说每天的早上，这个早上是指太阳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我要在神面前祷告。用什么心态祷告呢？陈明。陈明的原文的意思是摆正排列，意思也就是说你先整理你的心，把你的事情不要东祷告一句西祷告一句，以至于我们自己都忘记自己在祷告什么。所以你要陈明你的祷告，把它排列，像是摆正一样排列整齐，并且要警醒。什么叫做警醒？什么叫警醒？就是我们常常，如果你是一个会射箭的人，你射了很多箭出去，你从来没有回过头来看箭有没有中靶，有没有中地，对不对？那你射箭永远没有效。你的祷告，你有没有去看看你的祷告有没有实践？你知道在这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我每次看到那段经文都心受责备。因为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天使他把香炉拿到神的面前，然后那个香炉里面盛着众圣徒的祷告，然后倒在地上，于是就有雷轰闪电，然后有很多的变化。我们祷告嘞，我们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眼前，当祷告到神面前的时候是发生作用的。而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没有雷轰闪电地大震动？为什么？我不知道。当然这祷告本来就是一个，你因为一方面你要有祷告，第二方面神要有旨意。但是重点来讲的话，并要警醒。如果我们排列整齐，而且能够警醒，然后在每早晨，这是一个做门徒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好，然后所以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把它分两段来讲，就十二节嘛。我们把它分两段来讲的话，就是他就讲到后面第五节六节，就讲到很多的神不喜悦的人，啊，狂傲的人啊，作孽的人啊，都是神所恨恶的；说谎话的啦，好流人血的，弄诡诈的啦，都是神所讨厌的。好，然后至于我，在生命的光中才能够见光，对不对？所以每早晨在神的面前，然后被神所光照，我并凭你的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哎，发现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神好。凭着他的恩典我能够进去，所以我要存着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所以在祷告中他得着启示了，他看见有许多神所不喜悦的人，而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人不是在外面的，在我们里面也有。这是他从神那里得着启示，就是求你要把他们赶逐出来，你光照我，然后我为了这些事情能够向神来祷告。所以在十一、十二节最后，那这是他蒙恩的确据，和凡投靠你的 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其实我们的生命的组成是三个部分嘛，感情、思想跟意志。感情、思想、意志，这里讲到说爱你的人都靠你欢心。欢心就是什么？感情。好，然后愿他们喜乐，愿他们喜乐，然后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信心，我们有感情，就是有经历，我们 有信心，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即便在需要等候的时候，我们用意志力来跟随神。然后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那他这个盾牌是指的那种比人高的那种叫盾牌，所以他不是指的小盾牌，而是指的大盾牌。神用恩惠护卫我们，所以恩惠这个盾牌只有一个时候没有果效，就是你没有抓住他的时候，他掉在地上就没有果效。你持定他就是依靠他嘛。所以每一次困难来的时候是碰见什么？神的恩惠。所以我们需要持定这个恩惠，持定这个恩惠。所以在第这个诗篇第五章，我读过一个属灵的长辈，他曾经是这样祷告，他说：主啊，我今天会很忙碌，如果我今天在我的忙碌中我忘记你，主啊，求你不要忘记我。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一开始我们就持定他。哦，我那天看论坛报就讲到了一个早起七分钟给神 Sam up， 不没有要求你，因为耶稣说你难道不能够与我警醒片时，那片时就一个小时，那最起码这个比较符合现代人，七分钟 OK， 七分钟。好，他早晨的时候我们全然的安静，你不要一边做事一边做那个，你连同你早餐或者你要吃或不吃我不晓得，但是请你全然的安静，定睛在上帝的话里面，然后呢你用一个导读的心来读一句经文，一句就好，然后最后剩下的时间你赞美神的属性。不是他问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知道在诗篇里面经常讲，好，因他本为善，是我们赞美他的所事而不是他的所作。本为善，他就是好的神嘛，才会做好事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在生命的光中我们向他认罪，就是刚刚像大卫一样，他被光照有那些的事情，那你也需要我们在生命的光中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回转，然后向他感谢今天我们早晨能蒙光照。我们也感谢他在我们的一天里面他要与我们同行，所以期待成为一个门徒，我们需要有跟神真实的有一个关系，从早上 seven up 开始吧。如果你平常没有灵修的习惯，我相信七分钟以后你会慢慢的时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你经历到神真实的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的时候，你经历到他的美好，你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结论就是我们需要认识上帝的呼召，不是我们需要，不是神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神。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困难，我们需要上帝的一句话，对不对？那彼得学得很快吗？没有，他学得很慢啦。你知道他三次不认主嘞，然后完了以后他又跑去打鱼了，然后后来主也是跟他讲说把网向右边打，他为什么不向左边呢？那没关系了，那神说向右边他就向右边，然后捕了153条鱼上来，对不对？同样的事情两次。所以我们有一个愿意跟随神的心，神自然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路引导我们。你记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看见那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神说有谁肯愿意为我去，你知道 他不是谁配，是谁肯。感谢主哈，我们只要有一个愿意肯的心，神就能够使用我们，差遣我们。然后我们实在是要知道，那成为门徒不是我们的选项之一，这是我们必然的。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要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而那门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舍己，然后你要背负十字架，天天天天，你要每一次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要警醒，这件事情是为我还是对别人有利。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主你总是不断的呼召我们，你总是让我们还有今天还能够悔改。哦主啊，求主你把一个深切的渴慕制作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主，让我们领受你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主啊赐给我们有能力，使我们不仅只听见，也能够走得上去。主啊，不仅只是今天我们愿意，而是主啊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天天都愿意，直到最终我们在你的面前。父啊，愿你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可以运行在你的教会里面，运行在我众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行得完全。还是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宣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 Amen.